欢迎收听金堂里电台，我是博文，
我是乃俊。
OK， 新一期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在安吉的竹林博物馆，这个竹林园竹林深处的一个亭子里面，我们今天一起聊天的乐队是重返袖珍时光。那先请乐队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
重返袖珍时光
乐队。
我是吉他手孙坤。
我是吉他手张卓。
我是鼓手王胜功。
贝斯张明。
OK， 那乐队这次来参加越位音乐节，这是一个全部都是主打后摇音乐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之前有没有来安吉演出过？
来安吉没有演出过，
嗯，
但是除了演出之外，到过这个城，到过湖州，没有到过安吉。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适合听后摇的。
对，
有山有水的。
我们昨天晚上到了以后，也是感觉到周边这个环境特别美。
而且今天一来看这个场地，就是有竹林，一看就是很有国风的感觉，然后它就是意境感很强。那我觉得后摇音乐也是在这个一个氛围当中，
氛围嘛，对。然后因为这次越位的音乐节是纯后摇的风格，然后那你们在这种一个单一风格的音乐节当中会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或者说有特别的准备吗？
其实也挺期待的，因为之前跟主办方受到主办方邀请以后，我们觉得像这种就是一种风格的这样的音乐节，其实在国内应该是很难得的。
是，
而且主办也是很有这个创意。我觉得这种形式我觉得是非常好，我们也是很期待。因为这种音乐节就是这种风格的，大家能聚在一起，第一个是很难，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乐迷啊，不管是乐迷啊、媒体，包括我们主办各方面，应该是对这种音乐了解的更多，或者说是更专业一些。
就对于独立音乐而言，其实这种更小众的风格是特别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把更多的人聚过来，更多的去了解这样子独立音乐的风格。咱们先聊聊关于乐队吧。
对。
就是乐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乐队，严格上讲应该是2008年，就是第一次演出，算是第一次演出吧，2008年。
大家当时是怎么凑在一块儿做这
个？最早是2008年，2007年我跟贝斯手张明，我们俩是最早认识，然后就是当时就在一起，就决定。也是看音乐节认识的，看音乐节认识的，然后就决定在一块儿，就是想，之前一直想也弹琴嘛，然后也想玩乐队，然后就是在一起决定去做这个事儿。
然后后来才，
对，后来我们刚开始2008年第一次演出是三个人的阵容，
原来那个鼓手，然后还有我们俩
三个人的阵容，然后到这个2010年我们发完第一张我们的同名的 EP。然后就是越来越稳定，到2012年，然后才又加了张卓第二个吉他，然后之后又到2016年第一次巡演之后，
2015年
啊，然后王胜功又加入，就等于说现在是我们这个四个人阵容，就是从2015年开始，
8年
啊，就是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一个阵容，然后最近，二零年以后就开始，我们开始这个，就是我们做那张黑胶的时候，开始特邀了我们一个，也是我们焦作本地的一个民乐手，跟我们一起演出，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有笛子这个民乐的部分，所以说特邀了一个民乐手，大概现在就这样一个阵容。
说到笛子的话，因为乐队比较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虚》，
对，
然后那首作品也非常的好听，在这个当中笛子其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元素了，
主要的旋律都是在笛子部分。
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是有重置的， 有重置的一个版本。那可以说这当中应该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正好
的这首歌是十年，也算是一个纪念。那为什么要单独的把这首歌拿过来要重置？
因为这首歌对于我们来讲是就是承载的内容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刚开始乐队的第一首歌也是这首，
嗯，
来做，对，然后来做这张 EP 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以这首歌为中心的。
嗯，
当时我们乐队起名字，包括开始确定要玩这种风格的时候，也是想把这个更多的中国元素加入进来。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笛子，当时做这首歌的话，就是决定这个旋律部分以它为中心。2010年发了这首歌以后是也是，当时好网络还没这么发达是吧？但是我们就把它发了这张 EP， 我反响还就很多很多乐迷是通过这首歌认识我们，
对
啊，认识我们。正好2020年的时候是十年嘛，这张专辑这张 EP 是十年，然后当时也决定做这个巡演，那我们就正好把这首歌重新给重置了一下，重新。编排，然后重新发了这一张纪念黑胶，做了这一次巡演。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平时我们排练的时候，这首歌实际上被演绎过很多种版本，就是因为他那首歌2010年是那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状态，然后后面排练，因为大家都觉得不是想一直演原来那个版本，然后就总是哎排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有很多个版本，后来就决定，就干脆我们一起再录一首一个全新的版本，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在2019年12月份在西安，
在西安录的，
把这个歌又重新录了一下。
嗯，其实能够明显感觉到，我觉得跟老版本的相对于比的话，吉他的它的整个的占比要稍微高一点，而且整首歌的律动会比原来复杂一些，
对
吧？你看2010年左右，好像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后摇作品有一个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平，然后突出一个旋律线或者一到两个旋律线，
比较空。
对对对。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后摇乐队也在慢慢的开始有更多的元素，包括类似于像数学摇滚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的律动会变得更加的强，而且现在的混音技术确实更好了，
对，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听感是舒服了，越来越舒服了。那后摇音乐因为它很注重这种氛围啊，还有包括一些情绪，你们平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就能让你最有源泉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是生活还是文艺作品还是环境啊，这些东西
我感觉都有吧，应该都有，但是可能生活的比例要高一些，要高很多，因为每个人生活状态都不一样，然后一个时间段你思考的问题，包括你经历这些事情会给你这个思想意识里面带来这个潜意识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整个人就是比较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比较焦虑的这种状态，那么你去这个时候可能你再去思考你这个创作的时候，他考虑的侧重点就会不一样，你可能创作出来这个旋律或者说是律动啊动机这块可能就会比较躁动一些，但整个人如果说是一种很舒展的一个状态，很放松的一种状态，那么整个乐队凑在一起可能出来的旋律这就会很优美，
对，
这就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他要寻找一种状态或者答案，他会在音乐里面，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会在音乐里面可能会去寻找这个方向。
乐队音乐跟这个平常的就是独立的就音乐人的做这个区别就是这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是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综合，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大家在他这个想法的基础上可以加入自己的理解，这样的话可以出来一个相对来讲更全面或者说是更 mix 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不像这个独立音乐人那么有个性，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东西出来的话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一个东西，才有一个独特性嘛，我感觉。
每个都不一样嘛，反正是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创作方式和习惯的方法。
对，
我们就不太喜欢那种工作室的方法。
对对对。
啊，有些乐队可能他几个人可能不见面。
对。
比如说吉他他主创是一个人或者他两个人，他把框架大概合成走向定一下，然后每个人拿到这个 demo 然后回去听，然后自己再加。我觉得这种反正不太适合我们，我们创作基本上就是每周是固定时间
啊，
然后排练的时候大家比如说我或者是其他每一个人有一个好的创作理上一个方向或者动机，大家会在一起碰，碰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
没有说谁自己编，然后大家都是我们所有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对，比如我们比如说我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大概的方向是构架这样编排，我准备分几个段落来做，然后可能排到最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对，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大家都挺满意，最起码我们自己是满意。
是化学这一种化学的反应很重要的，对吧？就像我们，因为我们也是自己玩乐队，当然
那应该很懂
高校里面，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动机，然后你脑子里面会想这首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但你会发现你在排练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是这么弹的，
对，每个人理解不一样。
对对对，你会觉得这个鼓手他这个要的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脑子里面本来的旋律，但这个也蛮好的。
对
就时间久了就觉得好像这样发展会更加帅，这样子。对，
太具象了以后，反而它的边界就裂在那儿。
对，
可能这首歌本来还能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做了，就只在追求这个具象的东西了。
因为特别说是后摇音乐嘛，本身后摇音乐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打破常规的这种编曲架构的存在，所以更需要去碰。
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吧，反向思维的一个过程。
之前你们有一个活动叫做微光交
错，
然后是在那个大南坡那边做的那个演出。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就是后摇乐队对于演出的环境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力的。在你们的巡演过程或者演出过程当中，除了在大南坡的那一场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场地是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就那地方帅啊。
场地反正如果说学演的话，我感觉就是全国的这个场地应该都是很专业的，就专业。但是说如果往后摇这方面偏的话，可能不会很多，因为要考虑到很多种风格嘛。印象深刻的肯定家乡的七，是吧？
然后就是去年嘛，也是那个度假村里。
在哪？
杭州嘛。杭州嘛。
对对。
也在这儿是吧？
扶摇。
那也是在一个环境很好的一个景区。
跟这儿特别像。
然后是以前在上海那个 on stage，我感觉也
on stage 非常棒，
它那个氛围
非常非常棒，
很好。但是后来就关掉了，很遗
憾。是的，
很遗憾。它那个设计感，包括我觉得那个艺术上的一种。
我们演所有的场地，就是因为之前
演过很多不同的场地。
嗯。
就是在那次演出之后的话，就感觉到那个应该是在那之前所有场地里最优秀的场地。
哦。
但是很遗憾是，就是在我们演完好像第二年嘛，
就很不幸，
这个场地没有了。
我们演完关了场地很多。
对，我们非常善于演。演完以后别人
没有。
以前最早在最早在北京演了两个场地都关了，第一个是那个鼓楼的猫，那个印象我们觉得那场地印象也很深刻。
嗯，
还有愚公移山。
后来在愚公移山
，
我们也觉得很好，但是后来都没有了。这个确实。
还有那什么吗？西安了吗？
啊，对，西安也没有，光圈也没有，
光圈
也没有，
现在还有啊，还算是换地方了，
还有迷迭都没有了。
反正演的场地是挺多的，但是就是说往后摇方面偏的还是基本上很少。
对，因为昨天我们是昨天到的，然后接下来正好是开车经过了一个瀑布的咖啡馆，
嗯，
它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那边有瀑布，我就突然之间在想，哎，如果后摇乐队能够在这种地方办演出的话，其实是很特别的，
对，
因为它有一个山谷的自然的混响，然后再加上这个这样子的环境，就会让人意境强，
对对，
嗯对，然后因为你们的音乐其实国风的味道还是很重的，
对对，
嗯。这个是因为你们出生的焦作这个地方的关系吗？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很想去做关于国风类的这个东西？
也不是吧，就焦作这个地方肯定是跟大城市不一样嘛，我们是算是一个河南比较中小的城市是吧，
三四线城市、
嗯、国风吧是本身我们自己觉得应该有这样不同的元素进来，
嗯，
但是不限于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这张在做的这张新专辑也有很多其他的元素，也不一定是非是这个，我们不限制，
嗯，
就是我们觉得
也还有国风，
还有国风，当然还有其他元素，就是觉得什么样我们觉得舒服，就都可以，
嗯，
哎，是目前喜欢的一个方向，一个元素，
对
对对，因为刚刚宋老师也直接把这个下一步的计划说了，本来我们还想再说，
对，
目前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新的专辑给到听众？嗯，
现在已经专辑已经全部录完做完了，后期已经全部做好，
嗯，
最近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新专辑的这个画面和文字部分的一些拍摄和设计，
嗯，对对对，
可能会估计会很快，快的话年底可能明年肯定会要发专辑，还有做巡演，
明年应该会巡演，
应该会巡演，
嗯，
啊，
专辑发完了以后马上一轮巡演，
对，
上下半年来去安排城市。
嗯，应该是到时候看一下时间安排吧。
这个不是，关键是其实
大家有时间没有，
本身一开始说是可能想我们想上半年，
然后结果的话，
嗯，
有些人工作太忙，
嗯，
所以必须要来到下半年
啊，
所以
看时间
嘛，在纠结这个事情，
对，
还没有，还希望到最后有一个比较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张专辑能很好的去让它给延展，
嗯，
延展开去到更多的地方，
嗯，这
是
几首歌，
七首，
嗯，
哦，七首歌，
对，
因为本身我们做东西我感觉就是不像有的乐队很高产，
嗯，
我们就是做一般就是两三年三四年，然后自己慢慢就是可能才会出来一个两个我们自己满意的，其实也有其他作品，但是我觉得录到专辑里的必须是大家都满意的，
嗯，
所以说这个
关键是每次一排练的光去吃饭，
对，
这必须的。既然说到了，咱们再深入的聊一聊，就是这次这个新专辑，
嗯，
那这次做这专辑有没有一个什么主题啊，或者是因为什么一个启发来想去做的？
嗯，这张专辑怎么来说，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几个人的生活的一种状态的呈现，
哦，
啊，可能就是有一个也算是也还是以这个中国元素为主的，
嗯，
一个这么一个定位吧，
嗯，
啊，那就说名字了，水去云回，
哦，
啊，我们明天在乐卫这个音乐节现场会演到，
嗯，
会演到这个新专辑里面的两首作品，
哦，
啊，第一首就是这个新专辑的一个国风的一个水去云回，然后当然了，专辑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元素的歌，这张我们觉得应该是目前我们觉得重返目前应该是最好的，我们觉得这张是我们自己目前就是看到听到应该是感觉到最好的一张，
那大家要好好期待，
嗯，
国风的这个风格里面就是对于器乐有什么新的加入的器乐？
还是笛子，
还是，
嗯，
对，还是笛子，
因为我们本身也想尝试其他的东西，但是关键是条件有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允许，后续的话我们想可能还会有其他新的乐器进来，但是现在因为我们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于老师然后合作嘛，因为本身他是这方面很优秀，所以说我们就在他的基础上的话就是以他为一个就是怎么讲，以我们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然后去做这个东西，
嗯，
现在还在直播
啊。
我们是很想做一个这个就是很多乐队不在跟交响乐团合作，但是我们很想做一个跟这个纯的民乐团来合作，
嗯，那很棒，
我很想做一个这个，但是就各方面限制比较多，还要看一下机会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嗯，
可能会往这方面去做一个计划，
嗯嗯嗯，
这个其实真的一直也在想啊，对民乐这件事儿该怎么更多的能走出去，因为其实民乐现在在国内开始有点封闭的那种环境状态了，
然后更多年轻人也不太会主动去听民乐。我觉得其实像拿后摇这种可能更多年轻人啊，追求独立音乐的朋友，再去结合上民乐这个元素，它其实是一个能够互相影响帮助的。
应该这个和现代的文化和现代音乐这种方式应该更多的去结合。
哎，对，
这样的话年轻人都不管年轻人吧，都好，都很容易去接受，
对，
然后能进来，
嗯嗯，
他会进来以后，他就会关注这个背后，会不会有更多的，
对，
我可以去塑造的东西，是吧？
是
或关注的这个音乐，他都会慢慢会去了解。
昨天我们俩就是在酒店里面晚上还看那个，
看到十二点多、啊，
那个就是央视十五套不是音乐频道吗？
对，
他是那个汉斯季默的那个就是现场。
啊、
就是他是那个电影
的
那个原声
现场，
然后我们俩就因为我们像我们这种文化素质的人，平常也不会听这个古典音乐，
也没时间。
然后，但是就是那天就是昨天我们俩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一直从头看到尾看完了，然后结果
一个多小时，
然后他说哇塞，我都不能想象我能把这玩意儿从头看到尾。我说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这里面它有嫁接的其他的元素进来。它不是纯粹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古典音乐，对吧？它里面还有这种，比如说现代的一些乐器啊，或者一些风格啊，在里面。这样的话，比较
容易。我还说，我说咱是不是年龄太大了？有一次出去巡演演出，晚上也是10点11点，然后就休息嘛，看电视。那次是这样的，在南京是这样，开始看那个苏州评弹。
那个好棒！
我坐在那看了40分钟。
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年龄真的大了？这个坐着能看这个看这么长时间？
就心会突然间变静吧，我觉得小时候完全不接受这个东西，
对，
就你看了你就会割掉，然后现在会觉得有点味道的，
对，
怎么会有点味道，
就觉得挺有意思，
对对，
他的音乐性还挺强的，也是有很多可以结合的，
对，
空间在的，
对，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看一些离我们稍微远一点，说不定还能刺激到我们自己。
昨天晚上在看那个就是那个
汉斯季默这个交响乐团那个电影配乐，其实看到了我们俩在交流，就很多启发，真的。而且这种表现方式吧，他们里面也有电声乐队，
对，
然后很多他们这个编排方式，包括这个旋律的一些段落上的一些结构或者梳理，我觉得很多。
然后他就在那儿讲，就是演到我们的，哎，这个不是跟那个 mono 的一个地方特别像，
就很多乐队其实他们都在
对
都在借鉴或者学习大师的东西，
是的。
在这方面很多都是通着的，我觉得很受启发，就哎这个旋律，哎大师他们这种方式处理哎真的是很好，就很受，有时候很受用啊。
那正好聊到这个话题，我想问问乐队各自成员，就除了现在大家本身在做的后摇这个风格之外，平时自己个人还会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我从来不听歌。
不是你们是听周杰伦吧？
这个答案太出乎意料了。
这个是
什么情况？
这么多次的第一个听
过。对对对对，之前听到别人就听到乐队说喜欢听 hip hop， 我们已经觉得哎还蛮好玩的。从来不听音乐，我们不知道怎么聊。如果不听音乐，那你平时就你哪里来的灵感啊？这些
就是我的工作是在寺院工作的，在我们市里面一个圆融寺上班的。我们市寺里面
天天听佛教音乐，
反正坐到哪我都觉得这都是这声音，然后一般我很少听歌，几乎不听歌。
哇
哦，说我给你弹你听。
那就是大家碰到一块的时候，就这是最主要的音乐时间。
他其实听挺多的，树摇呀，然后英伦。
好
长
时间都不听了，最近
是
不听了。
啊，
你呢？
玩什么？
金属，
这金属铁
的。
金属。我是喜欢听这个比较老的，就是港台的呀，或者说是
孟庭苇。
孟庭苇，孟庭苇厉害
的。还有就是日系的稍微多。
对，他听日本挺多。
日系的。
哦哦哦，这也是啊。
还有
后摇这个吗？还是说日系？
不，我听后摇不是很多。我平常听的就是，像 City Pop 那种东西。
哦，
就这流行了现在。
对，
或者是。
不过我是在没有流行之前就很喜欢听后摇。还有就是。
你是潮流把你带回来。
还有就是，像什么 Blues 之类的东西还可以。就我最开始是喜欢 Blues。
我听比较杂。
什么都听，然后平时可能忙也很少有时间听，就是跑步啊或者是遛弯的时候听一下，但是还是以氛围音乐为主，
嗯，
电影配乐电视配乐，有时候可能听一些国风的，或者是最近哎哪部电影或电视我看的比较多，我会很关注它里面这些配乐，对，原声都会拿过来听，有些还是很好的，创作力很好，
嗯，
听这个可能比较杂一些吧，什么都听。
真的每个乐队就是在自己的本职音乐之外再去听的东西，其实
不太一样，
很不一样，
都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每个人听的都很不一样，
是，
嗯，
这样才对，
对，
你这样的话音乐才可以发展。然后如果大家全都是听一种音乐风格的话，可能会做的闭塞。
对，这个决定了很多创作上的一些意识。
嗯
嗯，
因为鼓手我们在一起就是排练的时候，
嗯，
可能我觉得这个律动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嗯，
但他就偏不，
嗯，
不行，这个我觉得应该应该以金属或者是更直接的一种方式去做啊。
对，
但想法会不一样。听感上不一样，
就我们有时候编歌的时候，然后就出来之后的话，比如说，比如说贝斯手或者说是我们吉他手，就希望他怎么打，
嗯，
然后结果一打，然后就说不行啊，你这个打得太 low 了。
更官方的描述应该是这个打得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这个太 low 了，不行，太老气了，
不是太老气，
低声部知道吧？他俩是一个同盟，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人两人就说了，那不行。按我们两个来，然后他俩就说了，哎，咱们整一个就特别 low 的内容。我说什么是啥是特别 low 的？他说了，然后他俩开始演示，我这不是这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太老气了，
那种很流行，这么老气。哎，后来觉得这个挺牛的，就用这个吧。
会，有意思。
这个桥段也会在我们的
新专辑里面会有，
就是
我们
收进去了，
对，
哦。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淘汰，或者我们觉得就是首选肯定不会用这个律动的，或者是这种方式的，但最终我们到最后还觉得这个是最牛最好，
对，
然后就把它保留，
最合适，
对，
合适，
就这样。
每周排嘛，
不是基本上是我来动机，完了之后就发在群里，然后他们开，不同场景下去听，这个在躺在床上听，这个开车听，他上班听，就是还是有时候是在排练室，如果是排练室碰出来的话，就是大家会随时拿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就手机录音功能。然后我如果是每个人的话，像我就是有一个什么想法，可能就马上会拿手机，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记录不下旋律，他就会把这个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给说一下，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哎，什么样的感觉，旋律大概什么样，
直接拿手机吧，
对，就是录下来。
哦，
然后我跟他们发了很多，都是我用嘴自己在唱，或者
自己唱出来，
他们在听这什么东西，
就
我们以前还真这么干，
对，我一直这个样子，因为你不可能手上永远有那把吉他在。
然后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就是。就是你到某一个特定环境，比如在商场啊，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你听到外面不知道哪儿传来的这个旋律，也不知道什么歌，有一天很嘈杂的环境，你听完说，哎呦，这个好听，当时我想怎么把它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创作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创作？比如说马上手机开始录，录完又回听，什么也听不着。
对对对，是会这样的。
啊，
这个。 我就马上出现回忆了、
嗯、啊对
好像也
应该这种方法你用了很多是吧、
嗯、是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呢就是一瞬间你不把它记下来可能自己就忘了
对
对、
嗯、
真好
就我们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桥段、嗯、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以前的作品
嗯
这个作品是就其实大家就说着玩的啊
嗯
就是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有一次就是我们贝斯手然后去欧洲了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莱茵河畔然后漫步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然后口手里边一摸哎有一个卫生纸
啊、
嗯、然后就把他的这个旋律记在上面然后就变成了后来的作品
就欧洲幻想家这个歌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啊
然后像他是贝斯手他在做他在带着大家这个
律动是他想的
啊，
然后
他并没有去过欧洲，
但是没去过，没去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挺欧洲的。”他说：“我在欧洲做的。
这首歌虽然是他的动机，他的创作，然后并且也已经完成了发表，但是确实他最不喜欢的歌，
他最不喜欢演的歌，
最不喜欢的歌，
因为这首歌他的活最多嘛，
太复杂了，太累了。”
我的意思。
聊一聊，就是因为你们也经历了这十几年的中国的独立音乐，你们觉得现在目前啊，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歌迷，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跟你们刚开始的时候，
变化挺大的。现在的，我觉得现在市场更开放，
比以前好。
对，然后歌迷更多元化。以前好像是分得特别清楚。现在好像这个边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而且
听什么就听什么，其他我都不听。
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么多年嘛，感觉这乐迷一茬一茬，
对，
都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听这种风格的乐迷哈，他又转向其他，
对
对
对，
可能有一些会留守到现在。
啊，有些
感觉现在年轻人好像这个边界越来越猛，
有些就是我们那老的乐迷后来都成朋友了，
对
对，就是很多很多，
这总之是一个，应该是更好啊，应该是更好，更好啊，
反而现在歌迷乐迷们更包容，这种包容性兼容性会更强。
其实我感觉不是更包容，是他们能接触的东西就是说到底更多嘛，
就是大家
也是更多，
对，
好像就是这个大家这个进入这个壁垒好像在，就是壁垒在变低，大家这个欣赏水平和鉴定能力在提高，
对，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大家可能愿意接受的风格更多，但是大家对这个风格里的乐队的这个水平要求要更高。
Thank you.
主办发的推文里面有些写的我挺在我心里，
嗯，
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是这一类人，就是大家安安静静待在一起待着，
嗯，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很好，
是
很好这种状态，
嗯，
今天这次过来安吉这儿，其实一进到安吉的这个范围当中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个地方很有那种逃离城市的感觉，然后我们一看，哎呀，这是真太会选地方了，就是这就是专门能让人把其他的那些负担啊、压力都放下来，来好好的听两天后摇音乐，
嗯嗯嗯，
洗涤一下心灵，
就大家都更随性一点，
对，
是啊。
因为我觉得重返修真时光他们的歌也是给我们这种感觉，
嗯，
特别说像我们这种就是生活在大就很大城市里面的这些人，我觉得在听你们歌的时候也有就是那种可以逃离生活，
嗯，
逃离这个城市生活，我觉得因为城市感没有那么重，
嗯，
你们的音乐当中，嗯，所以就自然的感觉会更多一些。其实后摇好玩就是好玩在我觉得不一定说歌迷一定要知道你这首歌在写什么，
嗯，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情绪的共鸣，
嗯，
可能下面有100个听众，他们100个人想的是100个故事，
嗯，
但是通过音乐连接了，
嗯，
啊，这个是后摇特别有它韵味的一个。
可能有的时候一首歌，一首后摇音乐，
嗯，
它就是给你创造了一个空间，
对对 对, 对，
你在这个氛围里面，你自己还可以再来，投注一些东西进去，
这样子就是整个是一个通的，是一个闭环，
是
所有在听歌的人，他同时在创作。
是，
对，
就是乐队创作完这首歌曲以后，他结束了，
嗯，
这歌其实跟乐队没关系，
嗯，
就是所有人去听的人，他会继续在他脑子里面去创作，
嗯，
去加工，
嗯，
这歌我想到什么或者什么样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其实挺不想要那种状态，就是这歌当时大家是怎么写出来的，就是这个乐队或者这个音乐人怎么写出来，他就得是什么样，你再去解读那你就不对，就说的不对。那么其实我们觉得就咱们刚才聊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是会是更好的，
因为创作是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些可能没有那么高级或者那么严肃，
对，
然后它是一个很随机的一个事情，
是，
所以大家可以，比如有些乐迷看一些这个要当一些这个大牌乐队，
嗯，
他们会去追求或者是去追逐这些创作的过程，
嗯，
当然你关注这个没问题，
嗯，
就可能会代表一些这个信息啊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没那么重要，
对
啊，就是你觉得听着舒服就能迎合你这个，
是
迎合你的想法和状态就可以，
是
啊，
没错，
嗯，
这个
咱们也聊了聊，其实对于音乐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最后吧，我们还是想预祝一下明天重返修真时光的这个演出成功，
嗯，
到时候咱们在舞台上见，
嗯，
那这次也希望你们过来演得好，也玩得开心，这也当是一次来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休个假过个周末，嗯，
我每次出来都很累，因为我们几个人碰在一起，就每次都不开心。
哎，是，多好，嗯，行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谢谢，
嗯，谢谢，
好，拜拜，
拜拜。